欢迎收听我们今天为你准备的这份资料，坦白说，内容相当劲爆。你想象一下啊，一家公司它的内部目标是要把收入翻一番，利润翻两番，
已经很夸张了。
这还没完，同时他还在着手吞下一个像华纳兄弟和 HBO 这样的百年影视帝国。
对，而且这已经不是想象了。你手里的这份资料就是我们刚拿到的2026年1月20号 Netflix 第四季度财报电话会议的完整记录。
没错，这就像是拿到了一份未来几年的作战地图，让我们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家流媒体巨头下一步棋要怎么走。
这可不是简单的我们明年要拍什么剧了，这完全是在另一个维度上的思考。
是的，所以咱们今天这次深入聊聊，就是想帮你把这张复杂的作战地图看明白。
对，从惊人的财务数字到那场即将改变整个行业格局的世纪收购，
还有他们怎么悄悄地把触角伸向游戏、直播这些新领域。
而且啊，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点
哦，
就是他们对成功的定义本身似乎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会一层一层地剖析，看看这些变化对你、对整个娱乐行业的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
好，那咱们就先从最直观的钱开始聊。财报里有一串数字，2025年收入增长16%，营业利润增长30%。这些听起来不错，但真正让我睁大眼睛的是广告业务。
广告这块，
2025年增长了2.5倍，他们预计2026年还要再翻一倍。
再翻一倍？
对，直接冲到差不多30亿美元。
哇，这个30亿美元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了。
怎么说？
广告业务已经从过去的实验品，正式成为了 Netflix 的第二增长引擎。但更有趣的是他们自己对未来的判断。他们在会议上说，即使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在所有主要市场里他们占用的用户电视时间还不到1/10。
等一下，不到1/10？这有点反直觉啊，感觉身边所有人都在用 Netflix。
对吧，这就是关键所在
哦。
他们看到的不是我们感受到的饱和，而是超过90%的空白市场。他们认为自己不仅是在和 Disney Plus 或者 HBO 竞争，更是在和你看电视、新闻、刷 YouTube 甚至玩游戏的时间竞争。
我明白了，
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天花板还远得很。所以他们对2026年总收入的预测高达
510亿美元。
对，510亿美元。
这个数字，这已经不是一个内容公司了，这会儿赶上一个小国家的 GDP 了。
是的。
那么支撑这个庞大数字的动力，除了刚才说的会员增长和广告，应该还有更激进的手段吧。
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到了这次财报会议真正的重头戏了。
来了。
对，华纳兄弟和 HBO 的收购。他们自己管这个叫战略加速器。
战略加速器。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初始那个收入翻倍、利润3倍的宏伟蓝图里压根儿就没有并购计划。
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想完全靠自己内生增长实现目标。
对。
那什么改变了他们的想法？是看到了华纳内部的什么东西让他们觉得必须拿下？
没错，他们在尽职调查中发现，华纳有3块业务，不仅是他们没有的，而且是他们短期内自己很难做起来的。并且能和现有业务产生完美的化学反应。第一块就是电影院线业务。
这个太讽刺了， Netflix 可以说是传统电影院的头号功绩啊，现在居然要亲自下场当院线老板了。
这正是这次收购最具戏剧性的地方。华纳有一个运营的非常成熟的全球院线业务，每年稳定产出超过40亿美元的全球票房。
哇，
Netflix 过去也讨论过要不要自己做院线，但一直觉得太重太慢。现在呢，他们可以直接买下一个现成的世界级玩家，
而且他们还明确表示会保留华纳电影45天的影院窗口期。
对，
这可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呢。我记得他们的 CEO 以前可是把颠覆院线挂在嘴边的。
看来商业现实永远比理念更重要嘛。
其实，那除了院线，另外两个板块是什么？
第二个，
这个我能理解，补充产能。
不止。这不仅仅是增加了几个摄影棚那么简单，华纳的电视工作室一直是业内的金牌供应商，为很多其他平台做内容。
哦，还给竞争对手做。
对， Netflix 打算保留项业务，继续给竞争对手供货，这让他们从一个单纯的买家变成了行业里的军火商， 大大增加了话语权。
这个思路很高明。
那第三块呢？
第三块就是 HBO 这个金字招牌。
It's not TV, it's HBO.
这句口号的分量太重了。
完全正确。HBO 这个品牌在用户心里就约等于最高品质的剧集。
嗯，
拿到它， Netflix 就可以名正顺顺地推出更高价位的会员套餐，把追逐极致内容的用户牢牢抓住。
院线、电视制作、HBO 品牌。
对，分别对应了线下、行业上游和品牌顶层，刚好补全了 Netflix 的版图。
听起来确实很诱人，但这么大规模的收购，美国和欧洲的监管机构不可能坐视不管吧？
当然。
他们要怎么说服监管，证明这不是一次恶龙吞噬勇者式的垄断？
他们的辩护策略非常聪明，核心论点是，这是一次垂直交易，而不是水平交易。
垂直，水平，这个怎么理解？
意思就是说，他们收购的是自己目前没有的业务，比如院线，对吧？
对。
所以，不是在消灭一个竞争对手，而是在进入一个新领域，反而增加了这个领域的投入和竞争。
嗯，这个说得通。但他们买的 HBO 跟自己的流媒体业务可是直接的竞争对手啊，这一点怎么解释？
这就是他们论点的第二步，也是最巧妙的一步，重新定义谁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哦，
他们说，如今用户的屏幕时间被极度分散，真正的竞争对手早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几家流媒体了。
那是谁？
他们举了个例子，在英国 YouTube 的月均观众人数已经超过了国宝级的 BBC。
把 YouTube、Amazon、 苹果甚且 Instagram 都拉进竞争对手的名单里，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夸张啊。
是吧？
这不会是为了说服监管机构找的借口吗？毕竟 YouTube 的核心商业模式和 Netflix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这正是他们论点的厉害之处。表面看商业模式不同，但他们会说，大家争夺的是同一个终极资源
——注意力。
对，就是你每天有限的几个小时的注意力。从这个角度看，你在 YouTube 上看一个小时的 NFL 比赛直播，和你打开 Netflix 看一小时的怪奇物语，
本质上是一回事儿。
对他们来说，就是直接的竞争。他们试图建立的就是这样一个注意力市场的新叙事。在这个叙事里，他们远不是垄断者，甚至还是个追赶者。
哇，这个逻辑一旦被接受，那这笔交易的阻力确实会小很多。
是的。
好，一边搞世纪收购，一边他们自己的内容也没停。2026年的片单看起来依然是弹药充足。
对，核心内容库还是他们的根本。像《布里基顿》第四季、《海贼王》第二季这些成熟 IP 的续作是基本盘，保证了用户的粘性。
嗯，同时还有格雷塔·葛维格执导的《纳尼亚传奇》、本·阿弗莱克、马特·达蒙这些大咖的新电影，用来拉新和制造话题。
但比这份片单更有趣的是他们在三个新兴内容领域的布局。
对，我看到了，直播、播客和游戏，这三个领域虽然现在很火，但感觉和 Netflix 的主业点播看剧逻辑不太一样啊。他们是想做什么？
他们想做的就是把用户留在 Netflix 生态里的时间，从看剧的几个小时扩展到一天中的所有娱乐场景。
哦，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是直播，财报里说他们已经办了超过200场了。
200场，这已经不是玩票了。有什么具体的例子能说明他们的思路吗？
有，比如他们注意到日本市场对棒球的热性极高，就去直播了世界棒球经典赛。
这个很聪明，精准打击。
对，对于撬动当地市场非常有效。还有一个叫摩天大楼现场的节目，听名字就很刺激，主打的就是那种不容错过的共识性体验。
嗯，
他们发现这类活动能引发巨大的社交媒体讨论，对于吸引新用户和防止老用户流失效果出奇的好。
也就是说，用直播来创造一种大家必须在同一时间涌入的事件感，来递串点播带来的那种孤独感。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思路很有意思。那他们又是如何把这种想法应用到播客这种更个人化、更私密的媒体上的呢？
他们把视频播客看作是现代版的脱口秀。
现代版脱口秀。
但策略很有趣。不是花天价去签一个像 Joe Rogan 那样的王牌主播，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提供数百个不同垂直领域的内容，
广撒网。
对，他们已经和 Spotify、iHeartMedia 这些音频巨头合作，同时自己也在孵化原创内容，尤其是在体育、戏剧和他们最拿手的真实犯罪领域。
我明白了，这不就是把他们做剧集的广撒网，总有一款适合你的逻辑，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播客上吗？
完全正确，他们是在用自己最熟悉、最成功的方法论去进攻一个全新的领域。第三个领域，游戏也是如此。
嗯，
但事儿野心更大。
游戏这块儿，很多科技巨头都想做，但成功的寥寥无几。比如谷歌的 Stadia， 技术、资金都很雄厚，最后还是失败了。Netflix 凭什么认为自己能成功？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难道只是因为它有强大的 IP 可以改编成游戏吗？
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的核心战略不是和索尼、微软去硬碰硬拼主机性能，而是云游戏优先。
云游戏优先。
这意味着你不需要买昂贵的游戏机，直接在你的电视上就能玩。目前据说已经有1/3的会员设备支持这个功能了。
哦，门槛降下来了。
对，他们先从 Boggle 这种派对游戏入手，培养用户习惯。2026年还要推出一个简化版的 FIFA 足球游戏。
所以他们的目标客户不是那些硬核玩家，而是看完一部剧后想和家人朋友轻松玩一把的普通用户。
正是如此，他们的目的不是要颠覆价值1400亿美元的游戏市场，而是要利用游戏这个媒介来加深你和他们 IP 的情感连接。
嗯，
想象一下，你看完成人版的《降世神通》，立刻就能玩一个相关的游戏，探索剧里没去过的角落。这种影视和游戏的协同效应，会把你更深地锁定在他们的生态系统里。
好了，我们聊了财务的野心、收购的布局，还有内容的扩张。现在我想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嗯，
做了这么多事儿，Netflix 到底如何判断自己是成功还是失败？他们在会议上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并非所有的观看时长都是平等的。
对，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可能是这次财报会议里信息量最大的一句话，它标志着 Netflix 的指导思想正在发生一次深刻的转变。
转变？
过去，他们的核心指标就是总观看时长，数字越大越好。现在他们更看重一个内部的首要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嗯，这个指标在2025年创下了历史新高，并且直接和用户留存率、客户满意度这些核心商业数据挂钩。
也就是说， Netflix 现在想要的已经不是一个默默看剧10小时的沙发土豆了。
没错。
而是一个看完2小时电影后会去社交媒体上写长篇分析和朋友激烈争论剧情的自来水。
对。后者的宣传价值是前者无法比拟的。
是的，
你这个比喻非常精准。他们举了怪奇物语和 K-pop 的例子，这种粉丝圈文化是极其强大的商业引擎。
嗯，
这些狂热的粉丝会成为 Netflix 的免费宣传大使，他们自发的创造内容、组织活动，带来的价值远远超过他们看剧本身花掉的那几个小时。
一个忠实粉丝的价值可能比10个甚至100个普通观众还要高。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这种从追求时长到追求热爱的转变，是不是也意味着他们制作内容的方式也要改变，不再是造一台能无限续杯的可乐机，
嗯哼，
而是要花更多心思去酿造几瓶让人回味无穷的精酿啤酒？
可以这么理解，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更精准地识别和服务于不同的粉丝社群，为他们提供更深度、更定制化的内容体验。
这也就解释了他们在技术上的一个新动向。
对，你是指那个新的移动端用户界面吗？
是的，
他们正在开发一个全新的手机 UI， 预计2026年底上线。其中一个核心功能是一个竖屏视频信息流。
竖屏视频？
对，其实已经秘密测试了半年了。这个信息流会用短视频的形式展示他们平台上的各种影视剧、播客的精彩片段。
等等，这不就是 Netflix 版的 TikTok 吗？
完全正确。他们正在积极地适应你在移动设备上的消费习惯，用短视频这种你最熟悉、最沉迷的方式来吸引你去看他们的长内容，去发现那些可能让你成为粉丝的宝藏。
这本质上就是在用竞争对手最擅长的武器来武装自己。
对，目的就是为了创造更高质量的参与度。
好了，这次的信息量确实很大，我们来帮你快速梳理一下这次深入解读的核心脉络。
好。
首先， Netflix 增长远未停止，广告业务已经成为一台马力强劲的新印钞机。
其次， 申购华纳和 HBO 是一次极其大胆的战略跃迁。他们想通过整合院线、电视制作和 HBO 这个顶级品牌，一举奠定自己未来十年的行业霸主地位。
第三，他们不再满足于只做你的 online 影院，而是要成为你所有娱乐生活的中心。直播、播客、云游戏都是他们伸出的新触角，目标是占领你更多的注意力。
最后也是最核心的一点，他们对成功的衡量标准变了，不再是粗暴地计算你看了多少时间，而是要衡量你有多爱他们。
对，创造高质量的参与度，培养忠诚的粉丝文化，这成了他们新的北极星指标。
没错，在这次财报会议的结尾，联席 CEO Ted Sarandos 在回答关于院线窗口期的问题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这是生意，不是宗教。
嗯，这句话很关键。
想想看，他曾经是那个誓要颠覆传统影院的革命者，但现在为了更大的商业版图，他毫不犹豫地拥抱了自己曾经想要推翻的东西。
这就引出了我们最后留给你思考的一个问题。当 Netflix 通过收购百年影城拥抱电影院线，甚至开始把 YouTube 和 Instagram 都视为竞争对手时，他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无所不包的传统媒体巨头。那么他是否会面临失去其初赖以成功的那种颠覆者精神的风险？
而这一转变又是否预示着那个我们曾经以为会是终局的纯流媒体时代，其实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呢？